好，欢迎收听由独立媒体报道者制播的 Podcast 节目 The Real Story， 我是总编辑德林。在这里我们透过记者和当事人的声音，告诉你世界上正在发生的重要事。去年底一岁的凯凯送医后死亡，医院发现疑似受虐，然后通报相关的单位，涉嫌虐童的刘姓保姆在一月间就被台北地检署收押。但是这整个案子直到3月10号在脸书上有人公布凯凯受虐的细节，那整个案件才正式曝光，变成了众所瞩目的新闻。当时安置凯凯的儿福联盟执行长跟董事长他们有开记者会道歉，那访视的社工呢也被上铐移送，现在应该是交保中。那我想绝大多数的人完全不能理解，为何对一个全然没有反抗能力的幼童能够下这样子的重手。那那位保姆到底是怎么了？社会到底是怎么了？那社会到底是怎么了？更具体的来说，我们想问的是相关的制度到底是怎么了。如果根据媒体引用检警的调查结果，凯凯的死因是因为营养不良导致横纹肌溶解，那这显示不是一两天的虐待行为，那为什么相关的访视制度不能发现呢？这是我们这一集 Podcast 报道者想要探讨的主题。那在录音室里面是报道者的采访主任张子武，还有在台南连线的资深记者曹富年。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子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富年。
那首先我想要请子武来跟大家说明一下现在这个凯凯的案件到目前发展的状况是怎么样。
最新的状况大概是星期天的晚上就发现说，卫福部有发一个新闻稿，表示说他们还有联合一些专家到儿福联盟进行督查，然后提出了七项各方面的缺失，然后包括从凯凯案件的收出养的必要性的评估啊，以及到大家很关注的这个社工到底有没有访视，访视有没有缺失，以及说为什么在访视过程中好像观察到异状，但是所谓的督导机制上是不是有疏失，然后导致他们没有办法及时的察觉到凯凯深陷这个危机中，然后以致他这样子丧命。
其实这个卫福部提出来的缺失大概也是我们这一个礼拜处理这个题目很想要知道的一个问题哈。这个凯凯他的那个身份蛮特殊的，他是一个要被收出养的一个孩童，很多读者就会很好奇说，为什么这个凯凯他有外婆有亲戚，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办法被原生的家庭照顾而要收出养哈？这整个过程是怎么回事？那富年，你的了解的状况是
因为其实在台湾收出养的历史已经有数十年甚至更久了，那其实在很早期很早期的年代，那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要继承香火啊，或者是有一些会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那那个年代的做法可能例如说手足之间会有过继，可能像我的兄弟姐妹家里可能有很多个孩子，例如说有五六个孩子，那刚好我自己膝下无子，那可能就是兄弟姐妹的孩子过继给我，那当作我自己的小孩来抚养。那或者是可能早期大家在看电视的时候可能会看到说，那去孤儿院去抱一个有缘分的孩子回来自己养。那甚至是其实之前报道者也有写过，那个年代也有所谓的贩婴中介，抱一些可能真的是弃婴或者是父母没有意愿继续抚养的孩子，那可能收一些中介费的方式再把它转卖给其他想要孩子的人。那其实这样比较私密甚至是违法的一些管道，当然是满足了一些想要孩子的人的心愿。那可是会发生一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个这个孩子他可能是受到好的照顾，那不过他可能没有机会在透过寻亲的方式找到他的原生家庭。那当长大了，他有一天发现，其实我的亲生父母另有其人。那这个时候，有时候对孩子来说是一个蛮大的伤害。说实在，因为他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这样子欺骗我？那所以在2011年的时候，台湾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法是，那个时候 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它规定收出养只能透过政府认证的民间机构来办理。
嗯，
那透过社工进行全面的出养评估，那一连串的法律程序等等。
嗯，
那其实这个过程还蛮久的哦，其实短则一年多，那长则两三年，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我们现在是在帮小孩找家，不是帮想要小孩的大人去找小孩。那其实在2011年那个时候修法还有一个背景，也就是说2011年那个时候，其实在同步上路的还有很多各方面社福相关的服务，例如像家暴防治啊、性侵害防治啊、高风险家庭等等，感觉社工的人力会非常的紧缺，就公部门需要很多社工人力，可是又没有办法这么快的补满。那大家就会想说，欸，那既然民间其实有一些机构长期以来他自己本身有早期叫做孤儿院，可能现在叫做儿童之家或婴儿之家，
嗯，
他们其实早期就有在做收出养的一些服务经验，例如像儿福联盟好了，他们其实对于过往的一些儿童权益的倡议是有一定时间的一些历史。那所以就想说，啊，既然民间都已经行之有年，有做这样的服务，不如就让民间继续来进行这样子的就是服务提供。
嗯哼
哼，那其实收出养也是台湾非常少数没有透过公部门去外包给民间的一项业务，是从民间自己长出来的业务。那所以凯凯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下，就是去年的时候他进到了收出养的整个流程机制里面。当然就没有办法，可能我的亲戚或者是我的朋友有意愿想要收养凯凯，那我就直接把他抱回家变成我的孩子。嗯，那他是要透过一个正式的收出养机制来找到他的新家跟新的父母。
所以凯凯是因为他的主要照顾者本来应该是他外婆，那是外婆想要收出养吗？
对，原本也是把凯凯交给他有一个姓周的前保姆来照顾。
嗯，
那不过保姆费当然是会是一个负担，那外婆可能会觉得这个负担有点太大了。
嗯，
那所以他希望可能透过出养的方式
可以找
到，帮凯凯找到一个新家。
所以其实这里就是很多读者他就会想说，哎，为什么这个凯凯不能给之前的保姆来照顾，而是透过儿福又去找到一个新的保姆。那这个过程就是刚才那个傅年讲的，就说因为我们整个收养的体系是要透过一个正式的一个评估的过程，那这个评估呢现在大部分是交给民间机构来处理。那这个民间机构目前的状况到底有几家？那儿福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目前在民间的话是有八家政府有认证的合法收出养机构来进行。
嗯，
那不过收出养怎么来进行又有一个复杂的一个脉络，就是其实在早期这一些收出养机构它是可以自行收案的，也就是说民众假如觉得我真的是养不起小孩了，第一个大家可能会想到说我要去求助政府嘛。那刚刚又有讲到说其实公部门自己没有像民间这么完善的收出养的服务，所以那个时候的做法可能是说，例如说我今天是个公部门的社工，我给你收出养机构的电话，由民众自己去求助。嗯，那收出养机构就会自行收案，在做收出养的评估，那帮他找一个新家。不过在2019年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变革，就是台湾虽然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国之一，不过我们也有把儿童权利公约来内国法化，也就是台湾也是会遵照的这个儿童权利公约的一个儿少最佳利益的精神跟标准。那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儿童权利公约有一个国际审查，那也来到了台湾。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欸，台湾放在安置机构里面照顾的孩子比例真的是太高了。其实根据儿童权利公约来说，这样子很多孩子住在一个机构里面，那能不能得到最好的照顾其实是会有一个问号的。最理想的方式当然还是采取家庭式的照顾方式。嗯，所以会希望说，欸，那是不是透过例如像寄养家庭也好，或者是亲属照顾也好，用这种比较家庭式的方式来照顾这些孩子。那再来就是说，其实收出养的孩子他不会是一个永远维持孤儿的样态，他是会最终来到一个新家。那所以会希望说，在这一段短期的等待出养媒合的期间，会希望也是用家庭式的环境来照顾这个小孩。
嗯嗯嗯，
那所以在评估的时候还是会先看说，欸，有没有其他的亲属可以帮忙照顾他啊，帮忙安置一段时间。那可能亲属都没有办法，没有这个能量的时候，那会看说 能不能找到寄养家庭。那可是寄养家庭目前也是面临了短缺的情况，或者是寄养家庭有老化的情况，这个时候就会评估说那是不是看安置机构来照顾。那不过刚刚讲到因为儿童权利公约的这个背景，安置机构在2019年开始台湾就规定说不可以再自行收案了，也就是说以前民众自己打电话到安置机构说能不能出养我的小孩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办法成立了。那所以目前台湾的8家收养机构里面有6家是有自己的安置机构，那这6家当他们要收案的时候，他们只能透过一个方法，也就是说民众要先打电话去求助政府的社工，那政府社工可能要看说诶，那符不符合例如像脆弱家庭啊，就可能经济真的是非常的不好，他的家庭真的是完全没有照顾功能，可能评估说诶，那真的是需要出养了，那再由公部门跟这一些安置机构说诶，我这边有一个要出养的孩子，那我希望可以开案把孩子安置到你们这边去。这个安置机构的做法就是他没有办法再自行收案照顾这些小孩，一定要透过公部门这一边来联系。那另外2家就是儿福联盟跟立新，他们自己没有自己的安置机构，他们有自己的可能透过公部门去媒合的一些寄养家庭，或者是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保姆系统，也就是这次凯凯案发生的这个保姆的系统。那这2家在去年9月之前都是可以自行收案的，民众可以打电话跟他说我要出养我的小孩，然后他们安排就是他们自己的保姆来照顾。虽然同样都是要出养我的孩子，可是会有2种不同的做法延伸出来。
我就想到其实因为我有朋友有收养小孩，那我记得他那时候要收养小孩的时候时间大概长达1-2年，因为中间有一年他是每个月要固定回去看那个小孩，人家还要评估说这个小孩跟他到底有没有办法互动，有没有办法相处的好不好，所以他那个等待期蛮久的。那如果照傅年刚才讲，就是这一个等待期有可能这个小孩是被安置在其中有6家他是有安置机构的，只要是透过公部门他开案他觉得可以，那他有可能一条线是被放在安置机构里，然后另外一条线就是刚才提到的立新跟这一次这个新闻事件的儿福联盟，他们虽然没有自己的安置机构，但是他们有自己的保姆系统或者寄养家庭的系统，而且他们可以自行收案。那如果透过这两个机构呢，有可能这个小孩会被安置在一个保姆家或者是一个寄养家庭。
对，没有错。那其实就会衍生出一个要说是问题吗，或者是一项当时系统没有办法补好的地方，也就是说那所有没有办法透过公部门开案的孩子那都会涌向儿盟跟立新。对，那因为孩子要被公部门开案基本上就是刚刚提到他是脆弱家庭，他家庭是已经完全没有功能去照顾这个小孩了。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孩子受到了虐待，进入到了儿少保护的系统，那儿少保护系统评估这个基本上现在还是会希望尽可能修复原生家庭让孩子回去，那可是当评估发现这个家庭真的是修不好了，那就是评估说那是不是要出养，让这个孩子可能进到一个真的可以好好照顾他的地方。
okay.
那所以当这个孩子他并没有被虐待，他原生家庭也没有完全的破碎到可以进入到脆弱家庭的这个服务的这个方案，那他就变成说民众只得就自己打电话给儿盟或立新问看看说能不能保姆来照顾。
所以凯凯就是属于这样子的案例，就是不是 由政府开案的。
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因为我还没有看到新北市政府他们对这个案件很详细的当时的流程到底是怎么走。
okay.
因为其实就目前看到的资料，凯凯他是符合脆弱家庭的服务在案的。那可是不晓得后来为什么原因他是直接找上了儿盟。
稍微澄清一下，就是说一开始开案的最初其实是新北市的那个树荫社福中心啦，他其实是原生家庭，就是他的妈妈就是涉及这个刑法，然后他被在监，然后后来出来生下凯凯以后，他后来就逃亡了，那他在通缉中这样子，那爸爸很早就不见，那变成是说他的原生家庭是回到他的外婆那边，然后他外婆后来就是也有请，刚那个妇女有提到说有请保姆，可后来发现说他们家经济还有他的心力无法只照顾，因为他好像还有一个姐姐，
还有一个小孩。
对对对，然后后来他外婆就求助新北市的社会局，然后他所住的地方应该就是属于 有些公开资讯都有提到是树荫社福中心，应该是树林莺歌那一带这样子。那后来树荫社福中心在把凯凯的这个外婆这需求，他们可能就评估说，民众有一个这样的需求，那可能就帮他媒合到儿福联盟这样。那后来整个案件那就转到儿福那边，那就妇年的文章也分析到说，在此之前其实就是民间是承担蛮多这样子的，就他被排除家暴或是脆弱家庭之外，他没有，就是政府的社工并没有评估说他非出养不可，但是原生家庭很有意愿，而且感觉很需要，那可能那个社福中心就想说，那我就帮你们问问看，那儿福联盟这边
了解。那儿福联盟他有自己的保姆系统嘛，哈，但是显然听起来他这个保姆系统应该要经过政府的认证，要不然这个机构他随便找保姆都可以，这听起来不是很合理嘛，哈。我不知道就是说政府对这样子比如说像立新或者是儿盟的这个保姆系统这一块他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监督的方式。
政府的监督几乎是没有什么监督方式，就是等于说是任由民间单位自行找有意愿或是可以提供这样服务的保姆。所以在后来的这个儿福联盟记者会，那个前执行长有提到说他们为什么会找到这个保姆，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能够找的保姆真的不多，他们手上可以做收出养这个过渡期的保姆的名单大概只有10位。然后立新就我们访谈的资料他也说立新那边也大概只有10位保姆，那这些保姆的资格或这些保姆怎么来的其实并不是很透明，就可能是他们的社工或是以往合作的默契之下，然后或是有他们的一些培训的课程，就上一些基础课程，加上还有一个最大的关键就是说他们就强调说他们找的是合格的保姆，基本上就完成了这些条件，他没有说更进一步的很严格的审核条件。
所以这个合格的保姆就是所谓拿到有那个证照的保姆，所以他们的条件就是去找到有这些证照的保姆，可能做一点初步的审核就纳入他这个系统。
对，
这样子。
对对对。
OK， 所以儿福联盟是说他只有这10个保姆可以媒合吗？可是即使是这样，难道这个保姆的环境，因为像最近这个资料有显示就说这个保姆家里的环境并不好，这个保姆到底有没有妥善的去照顾这个小孩，难道儿福联盟他们之前针对保姆的这一块他们不会特别的去做任何的访视或监督吗？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案子它凸显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凯凯这个小孩他其实并不是说漏在社会安全网之外，它其实是有两种系统的服务都进来，包括就是儿福联盟这边，它已经是儿福联盟的个案，然后所以儿福联盟那位陈社工就进来访视，然后以及保姆系统这边，其实过往在台湾10年来也有一个所谓的居家托育服务中心在管理保姆，这两边的访视的系统其实都有跟保姆做接触，甚至也有所谓的家访，但是我们就很非常疑惑，就是他们竟然没有去察觉到保姆家的环境会带给小孩怎么样的影响，那甚至小孩的身上可能已经出现比如说头上肿一个包啊，或者说在互动的过程中明显没有办法融入那个地方，然后或是整个举止是很退缩，这些因为政府单位现在一直在检讨，所以等于说这一两个礼拜其实蛮多公开的资料，那很多公开的这个访视资料都有呈现出儿福联盟的社工以及对于保姆的这个居家服务的这个访视员的记录中其实都有观察到一些异状，可是就会发现一个非常令人非常遗憾的事情，就是他们没有进一步的去做什么事情，就留下这个记录，然后甚至两边的访视也互不相同，就是各做各的。那时候在3月18号卫福部到立法院做一个专案报告的时候，很多立法委员就一直在质疑这一点，就是说明明都有访视记录了，那为什么这个案子还是最后死在保姆家，而且完全没有人去检讨。这也是后续一个这个事件是和过往我觉得重大虐儿案最大的差异，因为以往虐儿案其实可能事发不久整个社会就会 会知道这个消息，或是包括他的原生家庭，或是父母，或是地方的议员或立委都会出来开记者会，然后抨击去反省一些事情。但这个案子我觉得最特殊的就是说，他是在去年12月24号死亡，一直拖到3月10号才是前保姆的亲友在脸书上用爆料的方式引起这个轩然大波，然后在此之前政府高层几乎是浑然不知这样子。
嗯哼哼，对，那个卫福部好像也是说他看了这个新闻才知道嘛。照刚才植物所讲的，其实凯凯安置在这个刘姓保姆家，理论上是有两个访视系统，一个访视系统是去访视保姆的环境或者是他照顾小孩的这一块，另外一个访视系统就是儿福的社工要进来，所以这同时应该是有两个访视系统进来，而且显示他们也都有进来访视。那刚才植物也有讲到说保姆这一块的访视，其实保姆这一块的访视它是要透过谁来做？是政府来做吗？
是保姆这个访视，它其实是由地方政府委由各个民间单位，然后
也是民间单位
来执行，有点是分区，就是每个县市如果说人口多的地方，它可能就分比较多区。在台湾各地成立71个叫做所谓的居家托育服务中心，然后来做家长和保姆之间的媒合啊，或是处理一些托育的比较多的问题。还有他们负担一个很重要任务，就是说这些简称居托中心的居家托育服务中心呢，他们会有专任的这保姆的访视员，然后进行固定的大概每年2到4次的不定时的去查保姆家，然后去观察保姆和孩子的互动，或是保姆居住的家人，等于说是整个环境的检核。但是它的频率其实和一般的面对这种高风险家庭频率不太一样，它的频率刚刚提到2到4其实不是很多，因为它这个设计一开始的原则并不是要去预防很重大高风险事件，而是做一个比较基础的环境。比如说因为大部分的保姆家托育的小孩是0到2岁，然后所以是比较脆弱的孩子，所以他们比较是注意那种环境的安
全，
比如说热水瓶啊，或是电锅啊，或是一些喂食的方式啊，就是一些很基础的照顾的一些准则，然后并不是去预防这种高风险虐儿事件的发生。那所以他访视的频率并不是很高，但是他的确已经有一个行之有年，从2014年到现在刚刚好整整满10年的一个制度建制在各个地方有71个，然后但是就都是由县市政府用标案的形式公开招标，然后让民间单位来执行这样子的工作。
所以听起来这个访视员他是以侦测这个保姆的家里的环境为主，但是在这个个案其实这一个访视员都已经注意到这个小孩其实融入这个保姆的环境是有一些问题的。
对对对，从访视记录中我们可以发现，后来台北市政府有公布，因为他们居托中心他的直属的监督单位仍然是市政府的社会局，那凯凯他的保姆家是在文山区，所以他是属于文山区的居托中心，那他们的记录其实都会到台北市政府社会局。那后来公布那个记录就会发现说，他其实在去年的大概9月初吧，就是凯凯到那个
刚进去
大概不满一个月的时候，那个居托中心的访视员其实就已经进到保姆家，然后有去做一些记录，就留下2段话，就说观察这个儿童比较明显没有办法融入这个保姆家的环境，然后需要在一些时间适应，就这样子。然后结果在因为按照他们规定，他们是在新收托1个月内会进行这个新收托访视，所以它是合于规定的。然后下一次访视其实他们就会分大概以1年4季的时间来分嘛，就是1年最多4次的话，那他下一次其实就定在去年的12月21号。那后来大家在新闻中也可以看到说，保姆就说家人确诊，然后就说现在不方便，那所以后来就没有访视了。那结果在3天之后12月24号他就送急诊就走了这样子。那所以看起来都是合规，但是他其实暴露出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保姆的居家访视员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他和凯凯的儿福联盟的这个主责社工，就是后来在被上手铐、然后去侦讯现在交保这个社工之间完全没有任何横向联系，他们甚至可能彼此之间都不太知道彼此的存在，就是这会让人家非常的纳闷啊，就会让我们觉得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需要被检视的事情。
所以刚才子武讲的是保姆的访视员这一块，那另外一块就是社工的这一块，就是儿福联盟的这个社工，他们也有固定的访视。傅年，以你的采访，他这个社工的这个访视的过程还有他的督导体系到底是要怎么进行呢？
就是像以儿盟来说，我看到他们的资料是一个月去访一次。那基本上去访的时候，他其实会看说，这个小孩的成长的曲线啊，是不是跟一般孩子一样是很正常的在发展？可能孩子的一些应对啊，那大家身上有没有伤痕，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奇怪的地方，一定也都会看。那当觉得有异的时候，其实就我访到的社工妈妈会可能透过一些制造机会的方式，例如说可能这次访视的时间会拉比较久，那看这个孩子跟保姆之间的互动有没有比较奇怪的地方，那或者是利用换衣服啊、换尿布啊，或者是说那这个养父母他可能带了一些礼物，一些小衣服来想要给宝宝换，那就是能不能当场帮他换上，可以看到身上有没有一些不太正常的一些伤痕等等。不过还是要说，因为其实社工的类型有分成非常多不同的类型，那以就是可能保护性的社工，可能像是儿少保的社工，他每天面对的是可能好几个可能受到虐待那进到保护系统里面的孩子。当然在这个社工的培训跟养成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分辨孩子身上的伤痕是人为外力弄出来的，还是这个孩子他可能跌倒啊或者撞到东西自己不小心就是产生的一些伤痕，其实这些都是有迹可循的。不过在以收出养的业务来说，其实他们的性质比较像是一个福利性质的一个社工，那主要是去看说那资源的连结啊，那去评估这个孩子未来的可能收养人有没有这样的收养的能力，所以其实他们的技能上并没有去点这个就是如何辨识儿虐的这个技能点的像少保社工这么的满。那不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其实社工他并不是只有一个人去面对这个个案，他背后有非常绵密的督导系统。那其实社工在访完案之后都要写访视记录，那这个访视记录要给督导看过，那督导觉得你这个访视记录有什么异状或奇怪的地方的时候，就会找社工过来讨论。那讨论的时候其实也会讲到说那你观察到了什么啊，那你做了什么样的一些处遇的措施啊，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处遇等等。那这个在社工的直属督导之外，其实在网上还有可能例如像是组长啊或主任或是其他的，可能依照不同的机构的设计不同，可能会有其他的，例如像总督导，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外部督导来讨论一些比较特殊的案件。那其实在讨论的过程都会有非常多的跟这个社工的一些可能交流，那觉得不明确的地方就会请社工再回去访视，所以其实是同步很多双眼睛一起在看着这个孩子的。那这一次为什么会发生凯凯已经有可能例如像消瘦啊、掉了牙齿啊，或者舌头有伤这样的情况，那最后还是没有进行所谓的通报，那这可能就是要看后续可能儿盟那边有没有更详细的一些说明，说这个督导的机制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傅年，你刚才讲的这一段我有几个问题想问第一个是有关这个诚信社工的访视的记录现在已经有曝光吗？他大概他访视的内容他大概写了些什么，这个部分有任何的资料吗？
目前看到是公布一个他去访的时间轴，然后跟他的就是他看到就是说那孩子从额头上有一个圆形的凹槽，然后他牙齿掉了，然后从家属公布的那一个 LINE 的对话来看，他有转述给家属说保姆带了孩子去看医师，那牙医师说这个孩子的牙齿掉下来可能是因为可能什么压力大啊，那磨牙啊等等，那造成牙齿脱落的情况。那可是 后续其实也会有很多的牙医师出来说，一岁的小孩是没有办法有能力把牙齿磨掉的。那尤其是一次掉了四颗牙齿的情况，这其实相当的异常。他真的是磨牙磨掉的吗？还是说是因为外力的可能一些虐待导致他掉了牙齿？对，这其实是有蛮多奇怪的地方。那其实在督导的可能检视过程当中，我不晓得督导有没有再去问社工这些问题，或是督导他到底是下了怎么样的判断。对，可是这样的奇怪的异状，照理说是那个时候要被可能注意的一个情
形。因为像傅年你刚才提的，就是说如果这个社工的访视背后有一套比较绵密的这样的一个督导体系，这个是规定要的，对不对？不是只有儿福联盟自己发展出来的。
对，每个都有。其实在社福体系里面，所有的社工他都会有一个督导的机制、
okay.
不只是收出养。
所以如果照你讲，这个是规定的一定要的一个督导系统。那像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其实这个诚信社工已经发现他有一个 OK， 然后那个牙齿有掉的状况，所以背后这个督导到底是怎么去评估这个状况，其实可能要等到后续这个整个调查出来才知道这一段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那你刚才还有提到一个是保护性社工跟福利型社工，因为我怕有一些读者可能不太知道这两个的差异，这个部分可以请傅年再多解释一下。
就是其实保护性社工，他举例子来讲好了，可能像儿童被虐待，那他被虐待之后就会进入了通报，就要做那个113啊，或者是儿虐的通报。通报之后就会进到有一个社工来作为他的主责社工，就是主要责任辖管他这个个案的社工。那之后就会可能一连串的，他需不需要被安置？那假如需要的话，可以安置到哪里去？那接下来是不是有一些验伤啊等等之类一连串的程序等等？那可能跟这个原生家庭工作，看说，当初为什么会打这个小孩啊？那为什么虐待他？能不能有家庭修复的，就是机会，让这个孩子可以重新返家等等。那另外还有可能像是受到性侵害，那可能有性侵害的，就是保护性的社工，那或者是老人家，就可能也是遭受虐待等等，那也会有老人的保护性的社工。那可能比较福利型的，他比较是说去连接一些社福的资源，可能像刚刚讲到你是脆弱的家庭，那当社工发现你的家庭可能因为经济困顿啊，或者是可能家里面有身障的成员，需要一些身障的福利，就会帮忙去连接这一些系统进来，那一起来帮忙他。
听起来这两个社工他们的专长会有所不同。
对，会有所不同。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部分需要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说保护性社工目前全部都是公部门的社工，基本上都配置在各地方社会局的这个所谓家防中心，他们会有一套比较制度化的训练和督导还有管理机制。因为他们面对的都是几乎是最严重的这些 case， 而且他们实务经验就是刚刚傅年提，他们会看到可能一年有几百个儿童受虐或受伤的这些案件，然后怎么辨别。采访过程中也有采访到几位不方便具名的公部门的社工督导，都有强调说就他们会很困惑，那在民间单位的督导体系是不是有办法去辨识出儿童正在受虐这个现象，那是不是有可能这个遗憾的事情是整个在民间的社福单位中的整个机制或他们的管理上出现了很大问题。那卫福部昨天发表那个查核儿福联盟七大缺失里面，其中有一项有提到说督导机制的很不稳定，个别差异太大了，然后所以基本上很难发挥功能，而且很难去真的落实。对，因为民间毕竟他每个单位有自己自主的经营还有管理的方针，所以他们的社工常常不管是按量或他们的社工的专业能够发挥的部分，是不是常常会被整个单位组织其他的工作所占据呢？这也是可能未来在检调或是在侦查后是不是可以去更加厘清的一个问题。
那如果照子武讲，因为我们刚才讲说其实他的访视是有两个系统嘛，一个是社工的这一块，另外一个就是保姆访视的这一块。刚才子武谈的就是保姆访视的这块，其实基本上他也都是外包给民间单位，所以他是不是也有这种访视督导不是那么一致性？因为你刚才讲有71个，那这71个他如何访视他的保姆的这一个监督的系统，是不是也是一个很不稳定的状态呢？
对，我想在保姆这边那个不稳定性落差会更大，因为这些访视员他们和社工所面对的这个个案，他们要处理的事情的那个强度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保姆访视员他们大部分可能要面对是家长或是保姆在就是在照顾幼儿上的一些很多细节方面，所以那种儿虐啊或是所谓重大事件，那其实虽然我们印象中好像每年都会发生，但对于他们实务工作来讲那个就是很少，在实务工作上几乎不太会去做这样子的分析或是判断，他们大部分还是在聚焦在照顾的细节，那光是如何照顾幼童的细节，或是保姆在这个有没有办法去合于法规这件事情，其实在这个居托中心的系统中就不太稳定了，因为它变成是它的层级是一个很地方性的一个办法，所以它并没有一个中央一致的规范说，这些保姆访视员要怎么样怎么样操作，那基本上就是每个标下这个案子的单位他们自己发展出自己的一套，那现在全国比较有规模的单位其实也是在倡议这个系统的一个单位啊，叫做彭婉如文教基金会，在十年前就希望可以引进这种他们其实是模仿自北欧丹麦这样子的照顾公共化，让一个政府可以成立一个中心，然后来管理保姆，然后让这些妇女就是
要放心，
对对对，可以放心的，然后甚至是可以重回职场，然后就是也是有一个和男性一样的社会地位这样子的，其实在那时候是蛮前卫的想法引进，就等于说国家有介入这个，因为以往保姆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在民间大家自行发展出的一个照顾体系，但所以以前就是比较乱，很难去规定什么，很难规范什么，大部分透过口碑，可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说，因为北欧国家他们的税收很高，然后那个社会福利的基础就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建制，所以他们的保姆很多都是就是
公家单位，
对，就是政府直接聘用的，像公务员一样，所以他们是政府可以直接监督管理，然后在台湾就变成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子的足以支撑这样的税收基础，所以台湾还是有委由民间单位就是转包出去，然后让民间执行，但是以往对于这样子的居托中心的角色，从政府到民间其实并没有太重视，就比较把它当作是一个媒合的单位，那访视制度好像就是一个变成很多时候是一种形式化，那在凯凯这案件中就可以看到蛮明显的，对，他有做这件事情，而且他也合于规定了，但是完全没有发挥到什么
作用，
对，没有发挥到作用。
回过头来妇联专注的社工的这一块，收出养的这一块，其实也是同样有这样刚才植物讲的，就是完全都是由民间来承做的问题哈，但是事实上在去年九月的时候，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它有部分是想要收归到政府这边来负责，那这一块可以请妇联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吗？
因为我记得凯凯是9月1号到了那个刘姓保姆家，那其实在去年的9月的时候也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因应儿少权法要修法，那其实修法讨论里面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孩子的出养必要性评估其实要收回由国家这一边来做统一的决定，因为其实在儿童保护观点里面，出养它是形同把这个孩子永久的安置，那就是到了一个新的就是家庭里面，那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重大而且它要经过审慎评估的一个决定，那其实早年由民间来就是所谓的专职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阻碍，例如像可能查掉一些资料的时候，民间的社工没有这个权限啊，或者要连接一些可能政府的福利的时候没有办法这么的就是直接，那所以最后就觉得说，那这一个出养必要性评估是不是就收回来，那就是我国家这一边来做决定，那不过因为儿少权法在去年九月的时候其实一直到现在就是还没有完成就是三读的就是修法通过，那所以那个时候只有在一场卫福部的联系会议里面，部打给可能地方政府跟收出养机构，就说那接下来就是机构是不可以再自收咯，那一定要由公部门这一边来做完 管状的必要性评估之后，那再由就是儿福联盟或者是立新或者其他的有自己安置机构的一些收养机构在做这个孩子的出养的准备。那其实在这期间的安置啊等等的一些措施其实都是由公部门这一边来做判断，看说要去到哪里这样子。对，那可是刚好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就对开开就是在这个制度转型的一个间隙，他就不幸的遇到了这样子的状况。对，那其实台湾当然是有自己的一些历史的脉络，那不过可能像我这次采访一些收养社工，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跟其他国家合作的经验，因为其实台湾有蛮多刚刚子伟有提到，就是身心障碍的孩子在台湾不容易被出养，因为其实台湾的父母还是比较倾向，或台湾的家长还是比较倾向收养一个健康那年龄很小的就是小朋友，有一些严重身心状况的往往就是出养到了其他的国家
国外。
那其实台湾有很多收养社工是有跟国外的一些收养的系统或机制有比较密切的合作，那其实就会分享到说不管是荷兰啊、瑞典啊或是加拿大，其实这一些有签署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都会由政府来主导这个收养的业务。例如像丹麦好了，它有一个国家收养局，那甚至像澳洲，去看澳洲的他们公部门的网站，其实他们会有一个电话，就是真的就是政府社工的电话。例如说可能我住在这一个郡好了，就是我就是打给这个郡的住责的政府单位，那就是由政府的单位来负责接下一连串的小孩出养的过程。那他们其实会对出养可能支持的系统或者是出养的细节流程，他们都有做一本可能手册，就是提供给这一些准备要出养孩子
的
父母。对，那收养的父母要经过什么样的条件，他们也会有一套公部门自己的规范，而不是由民间这边来决定。那不过当然以台湾来说，因为这样长期的历史脉络，公部门在收养的角色是相对比较淡薄一点的。对，那直到去年九月才稍微强化了这个角色 的这个比重。
那如果傅年照你所讲，就是说假设我们把收出养的评估收为是政府来做，那这个在等待出养期间的安置就是由公部门 来安排，那有可能就是刚才那个子伍讲的可能是公部门的社工会进来。
对对对对，那其实他走的就是像现在假如你要把小孩出养到一般的就是有自己婴儿之家的或者儿童之家的机构的那一个流程，就是有一个公部门社工去决定说，那这个孩子经过一连串完整的评估决定要出养了，那我可能就是看说机构有没有床位啊，或者其实现在机构真的都是用可能比较小家的方式，就是可能一个小团体的方式来照顾这些孩子，那看这个机构有没有床位，那有没有小家的量能来继续照顾这些小孩，那有的话就过去，或者是说有一些亲戚，那有没有量能去照顾这个孩子，那亲戚可以的话就交给他，或者是寄养家庭，那真的都不行，那可能看看公部门有没有自己的，可能也是找保姆，对，看说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去照顾这个孩子。
好，其实我也是从这次子伍的文章里面发现，就是说其实每一年被保姆虐待致死的案件是蛮多的，都一直有出现。那我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子伍来看，在这个整个台湾的保姆系统里面有没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在做这个采访之前，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就是的确是有印象，每年似乎都看到保姆照顾不管是疏失或是后来是像是虐待致死或是有脑伤很重度的这个脑伤的部分都会发现。那后来我再去查一下论文，的确证实过往研究论文2011年到2020年中间去研究这个判决书的案件，共有69位受伤，40位婴幼儿死亡，所以的确是让人家会觉得蛮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那在访谈过程中其实是可以发现，我们有一个利益良好的这个所谓的居托中心是没错，但是似乎在台湾本土的我们的社会文化中有很大缺失，我觉得是我这篇文章也还来不及处理的，因为我们毕竟还是要赶一些时效性这样。后续有一个问题其实也是我觉得是可以大家一起思考，就是保姆的 照顾的这个身心压力还有他们的薪资所得之间的那个比例，其实在台湾长期也不太有人去重视。因为大家不晓得说有没有照顾过这个婴幼儿的经验，就是保姆大概很多接到就是零到二两二岁，那其实是人类成长过程中是最不稳定也是那个照顾需求最大，因为人类是很特殊的一种生物，一生下来是没有办法独自存活，然后要一直照顾到两三岁慢慢独立，所以那时候的这个照顾需求是非常高压的一个工作。而且保姆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而且是一个封闭的私人空间，所以常常会发现这些案件就是发生在一个他当这些保姆已经照顾到类似这种心力交瘁或是已经快崩溃的那个状态下，然后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在类似发泄他的一些身心的压力。就去看判决书其实是那种模式是蛮像的，不管它是一次性两次性然后就死亡，或者是一种长期的方式的虐待，其实那背后都是在会发现说这个承接这工作的那个照顾者他已经无法负荷，然后而且在这个情况下是好像没有人可以去援助他，或者没有人知道，然后事后原生家庭才发现说有些不对劲。但是有些时候保姆还是会用他们的方式继续，可能是因为经济的关系或者什么样的关系去继续承接这样子的工作。可是发现他有一个很大的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是他们保姆之间很难有一个资源的系统。那理论上居托中心其实就是这样子的角色，所以后来在访谈比较有经验的居托中心，他们在执行访视过程中，他们也提到说访视员用这种强硬的方式去要求保姆要改进什么，那基本上是无效的。就是因为常常保姆他们在做这些不当行为的背后，其实是他们也很需要一些支持，对一些包括他的身心的压力什么的，那有些部分保姆没有办法去表达的时候，其实要靠一个类似他们的同侪的一个体系。那所以现在各个有些居托中心就会发展出不管是线上的或是实体的这种保姆之间的交换彼此的一些心得感想，或是甚至是吐苦水互相抒压，然后也可以在这种保姆之间的沟通过程中去察觉说有哪位保姆可能有点状况，后续才会有人去发现这件事情。要不然其中一个很关键是因为婴幼儿是他们没有办法发出声音，然后保姆的照顾的场地又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私密的，然后私领域的空间，那也非常明显反映在凯凯这个案件上，这么久都没有人可以发现，那就是因为你就算怎么严格的去查，它其实还是一个个人的居家空间，你很难随时随地24小时就知道那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很大一部分的我觉得未来的方向还是要再回归到保姆这个工作，我们是不是除了去防止预防憾事或者去严加查缉之外，可能要站在另外一个同理的角度，对，就是因为他们的要想象，尤其像凯凯这样子父母已经都就是不在身边的案例，他是基本上是周一到周日24小时就待在那边，然后那当这个保姆他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去负荷的时候，他会做出什么样超乎常人行为，我觉得就会反映在说他是不是能够受到更外围的一个体系的支持系统的部分。
因为其实像现在出养的孩子，他的议题复杂性比起可能像是二三十年前复杂非常的多。那其实社工也会分享到说，可能像早期出养的孩子很多是因为弃婴的关系，就是可能妈妈生下来之后无力抚养，就把他放在一个地方。那其实这样的孩子，他相对而言他的身体状况是比较健康的。那不过这几年其实近岸的孩子很多都是结合了各式各样不同的特殊议题，那可能包括在原生家庭一开始他出生的时候就是在一个很不理想的环境，那例如像这次受访者会分享到说，其实这几年药瘾家庭的孩子的成长比例算是蛮高的。那其实假如说这个妈妈 在怀孕或生产后，他可能持续的用药，那持续的喂奶、
嗯、
那一旦断奶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会出现毒品的戒断反应、
嗯、
那可能例如像是过度惊吓啊，或是对环境跟灯光非常的敏感，非常的躁动，那或者是现在近岸的孩子有一些可能像 ADHD 的一些情况也很普遍。那其实这样宝宝的照顾已经不只是一个高需求的孩子了、
嗯、
那其实需要非常专业的照顾知识、
嗯、
那保姆到底有没有这样子的照顾量能跟照顾的知识，那这也是可能未来当这个收创的评估转由政府这一边来进行是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嗯嗯嗯，我真的很谢谢子午跟妇年，你们把这个议题挖得这么的深。老实说，这个新闻刚发生的时候，我在看所有的新闻的报道，大部分人都还是会导向说啊，社工可能工作量很大啊，社工一个人要负担非常非常多的案例哈。那因为社工的工作量这件事情，其实我们都知道哈，然后政府也一直想要想办法要解决这样的事情，但是从这个案件，我觉得子午跟妇年你们又挖掘了其实更多这种社福体系一些制度上面的一个漏洞的问题。那我也很希望就是说这个凯凯这个案例现在都还在进行当中嘛，就是检调还在侦查，那卫福部也一直在看说要怎么样去补这样子的一个制度的漏洞。那希望这个事件之后，我们的这个制度真的是有一些改善，一些改进，然后当然不希望这种凯凯的事件一再发生，因为每次发生这样子一个儿童被虐死的事件，其实大家心里都有点那种承受不起的感觉哈。那希望今天我们子午跟妇年今天做的这个事情，也希望对我们的这个制度会有一些改善的作用。谢谢两位，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
嗯嗯嗯，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内容。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节目呢，欢迎你分享给更多人知道，或者是到报道者的官网来捐款支持我们。那另外我们现在也有 YouTube 频道，你只要搜寻报道者的 Podcast 一样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